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诗篇二十篇及二十一篇这么一个美好的内容。从总的来讲，诗篇二十篇跟二十一篇呢，它主要的内容都谈到了跟亚威以及他的受膏者有关的这个内容，主要的祈求的内容是跟这个亚威的受膏者有关，又被称为王，在这里面被称为王。那我们在看这两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它里面所用到的这个代名词啊，包含你或者他，到底这个你或他代表的是谁？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两篇的时候要去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这个具体的内容。首先，诗篇第二十篇开头，他说：“愿亚威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这边我就刚刚有提到这个代名词的这个内容，这边突然就出现了一个你，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所以这边有两个你。那到底这个你是谁呢？他在这一节还没有讲。好，那既然没讲呢，我们就先放着，我们先看亚威前面的内容，就是说他是对亚威我们知道是至高者，是他祷告的对象，这是一个祷告，因为他是用一个愿，用这样的一种祈愿期望的一种语气来讲，所以他是一种祷告。那对象就是至高的神亚威。在谈的时候呢，我想我先不分段，我想是直接先进到具体内容，然后分段呢，自然我们在最后了解了之后，我们应该就能体会出他的一个大概的分段。好，所以他对亚威来做一个祷告，但是呢，他祷告的关系到的内容是一个你这么一个对象，在这边并没有讲。好，没有关系。那我们来先看一下意思啊，就是说在你遭难的日子，这个遭难的日子呢，这个难，遭难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狭窄的意思。在一种狭窄，在一种窘迫的环境底下，所以在意义上它确实是一种困难，一种危难啊。所以在原文上呢，我们可以先从基本的含义，它是一种狭窄压迫，受压迫，那体会到它是一种困窘的情况。好，那在这样的一种狭窄困窘的日子的时候，能够应允你。好，那既然是有一个应允，就表示呢，这个你这一位他也在祷告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诗人他是有一种祷告，他愿这件事情能成就，但是他祷告的内容是跟这个在受难的这一位你，就这边用的这位你一样，他都在祷告，希望能应允，得到应允，所以他有所求，希望能成就，那成就了就是被应允了，这个是第一节我们可以分析出来的基本意思。接下来下半句，我们从下半句呢来看，到底应允是什么意思呢？下半句是说，愿雅各神的名高举你，和本意名为雅各神的哈，那其实是雅各神的名，指的就是这一位雅各的神，这一位雅各的神，就雅各他所祷告的这个对象，事实上对应上半句就是在谈亚威。所以诗人他常常会用这种对仗哈，上下的这个叫同比或类比，我们可以来得知它是一种同样的意思，就是雅各的神指的就是亚威，那雅各神的名事上也是亚威，就是指亚威自己。好，那愿这个雅各神的名高举你， 那所以我们对应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高举跟上面这个应允应该是类似的含义，它可以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指所谓的应允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一般高举的意思，一个人被高举表示呢他原来身处卑微，所以他需要被高举。那从上句的意思来看，就是说他是在一种狭窄窘迫的情况，那这表示他是一种被压制在很低微的情况下，那需要得到高举，所以祈求的是能够被高举啊，这个是一个基本含义。好，那很简单的字词我们先体会到这里，但是事实上它的内容还有更深的含义，事实上是后面要继续来解释说明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愿他从圣所救助你。原文直译是说愿他从圣所发出你的帮助，发出你的帮助。好，那之所以这么翻呢，它是会跟后面第五节谈到的你的救恩，好，它的用法是一样的，我想它是一个同义的同样的一个意思的词组。也就是说愿他，他指的就是亚威，就是雅各的神这一位。愿他从圣所，圣所就是一个被洁净，就是一个被圣别被分别出来的地方，其实也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表示神从这样一个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发出了你的帮助。所以这个你的帮助事实上就是关于这个你的一种帮助，跟前面的意思是类似的，就是应允你或高举你。好，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并且从下半句也可以知道是说他也是类似的，说从锡安坚固你。那上半句这个发出你的帮助，你的帮助是一种名词的说法，下半句他用动词的说法，他就是坚固你啊，坚固。所以下半句讲到锡安，它代表的是跟大卫有关。我们去了解它的用词，诗人用锡安，它是跟锡安的这个拥有者大卫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边出现了两个以色列人的祖先的重要人物。第一节是谈雅各，第二节谈大卫，所以诗人他谈这些内容都是有所本，就是他有这些基础。对于读这个诗篇的人，你也要有基本的这种知识，你要知道雅各他是什么含义，他经历了什么，你才能体会到他第一节在谈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这都是一些背景的知识。好，那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从小就有这种背景知识，他们读到了雅各的神的名，他就会知道是跟雅各的经历，他一生的经历有关。那读到了锡安，读到了，他就想到大卫，也会知道跟大卫的经历有关。那我简单提一下，就是说关于雅各的经历，就是说他由于他那个从他哥哥以扫去用红一碗的红汤去取得，去骗得了这样的一个长子名分，后来去因着他父亲就驱逐他，去让他去母舅那里去娶妻，事实上是一种放逐啊。我这边就讲的是一种我们的解释啊，他是一种被放逐出离开他自己的父家。事实上如果是真的得到长子名分，按照父亲的做法不会把他赶走，不会让他离开家，而应该让他留在家里面去继承他父亲的产业。但是如今他虽然好像名义上得到他父亲这种长子的祝福，可是他却被赶逐出去。好，赶逐出去，在这个路上，在 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客栈，他就在荒郊野外，他就要晚上要睡觉。那他觉得人生这样好像茫茫，他到底他的帮助是什么呢？他就只好在那个时候祷告。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那这就是一个天梯的梦，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就在讲雅各他也是一生的经历，就是在向神来祈求，因为他在一种窘迫，在一种狭窄的境况底下，他的父亲并不爱他，就把他赶逐走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神，他求神来应允他，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基本理解。同样的，大卫他也是从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是一直依靠亚威神，但是呢，由于他是一个最小的孩子，最后他虽然是有先知的预言在他身上说他要做王，可是他也经过了很长久的被逼迫的境况之下，最后由于他不断的依靠神的帮助，才让他能够得着他真正的那个产业，他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两位都代表着他们都有很深跟神有很密切的一个祈求祷告倚靠的一种关系，并且从神那边也得到真正的应允。好，有了这两位相当于是一种见证人这样的一种诗人，由这两位他们的先祖这两位人物来那个说这个底下的内容。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案例来按一般而言是这个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他写锡安其实也意味着他自己的过去经历了哈。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祖先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是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说他祈求的是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或收纳你的燔祭。那这边谈到纪念跟悦纳，纪念你的一切贡献，那个贡献指的是素祭这个意思，就是祭物里面的素祭，而下半句指的是燔祭，所以一个是素祭，一个是燔祭，这个代表的就是其实是类似的含义，那是讲的其实涵盖了他那个献祭的完整的献祭内容。好，那我们一般讲前面谈到纪念，下面谈到悦纳，这都是同样类似的含义。其实总的而言，第三节在讲的就是说愿神能够垂听他的祷告，他的祈求，他的许愿。我们一般而言所谓的奉献祭，对于犹太人而言，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祷告，因为有所献就是有所求，有所求那就是有心所愿的。好，那有心所愿的呢，在事先是透过这种素祭跟燔祭的献上来对神表达一种倚靠，然后付出这种祭物的代价。所以我这里要强调是说，在第三节这里谈到的是人是先付出代价，人要先献上这一些，好，人要先做的。接下来第四节是讲说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筹算。这边就谈到说愿神能够成就你心里面所愿的，也就是所祷告所祈求应允的内容跟成就的内容。好，那我们要看的是说第三节的纪念事实上跟第七节那里是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可以回头来对应。好，那这个第五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原文直译是说我们要在你的救恩里面欢呼，我们要在你的救恩里面欢呼，那个喜乐欢呼，大声的呼叫这样。下半句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神的名里面显扬， 注释或者显扬这个字，树立旌旗，它翻译树立旌旗，但是原文它是一种关注以及显扬显大。所以事实上第五节来讲，他这边引入了一个新的内容，他谈到说在你的救恩里面欢呼。我刚刚谈到说在你的救恩里面，这你的救恩他跟第二节那边发出你的帮助应该是相类似的意思。好，那人呢，这个他用自称，但是自称它是用一种群体，是说我们，它不是用我，它是用我们，所以表示它是一个群体，它代表这个群体在讲话，而且它知道这个群体大家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是在你的救恩里面欢呼，所以中文翻译你的救恩夸胜，其实意思也类似了，就是说我想我体会的就是这位你呢，他有得到救恩，那因为有这样的救恩呢，这个旁观的这些我们很高兴啊，为此欢呼，并且呢他是在我们神的名里面呢去显扬他，去让他显大。那这种显扬表示，因为所谓的欢呼就是把它呼叫出来，让这件事情昭告天下，用声音去昭告，去宣告出来。那下面是说是让它显扬显大，所以表明是说他要去他要去让这个你的救恩能够昭告天下，让众所皆知，让大家都能够去视他为大，去关注这一些，关注这个你的救恩，并且其实关注你的救恩也跟关注我们神的名是相关的。所以神的名事实上它代表的是神的能力，因为救恩是神的大能，救恩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因在我们神的名里面表示这就是神的救恩，表示它是一种神能力的彰显。那人这些我们这个群体呢，他知道他要去做这些事，他们要去做这些事就是要让这个神的救恩，你的救恩，不是神的救恩，是你的救恩，这边用你的救恩跟我们神的名，让这件事情能够让世人众所皆知。好，接下来说愿亚威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愿亚威成就，这个成就就跟第四节的成就是相对应的，是 相同的用词，所以这边就谈到说成就你所求的。因此从这边整个来看，就是说它是一种从这个诗人他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但是呢他却是在为某一位他要承受救恩，他有他的筹算，他有他的祈求，为着这件事情呢，他在那里非常用心的来祷告，希望这所祷告的内容一切都能成就。好，第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说第六节开头说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亚威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天上的圣所应允他，必从他天上圣所应允他。这个从他天上圣所就跟第二节那个从圣所是对应的，那应允也跟前面谈到的应允是相关的，就是第一节的应允。好，所以这边第六节有一点就是让大家就是揭开谜底，说到底这个你是谁呢？在第六节就谈到，就是他的受膏者，他指的是亚威啊。那我是作者，他确切的知道，他现在知道，表示这是肯定的。亚威救护他的受膏者，好，所以 受膏者指的就前面那个你，所以前面的所有在谈的这一位，原来他并没有讲清楚，但第六节讲的这是神的受膏者。一般而言，我们就知道谈到受膏者，我们要去了解他指的第一个含义是王，因为王是受膏。应该最早的更早含义应该是祭司啦，哈，祭司、王跟先知有这三个身份啊，所以受膏者是代表这三个身份，那都可以包含啊。那亚威的受膏者是亚威要救护的，而且确切的去实际上的救护，帮拯救他，并且应允他。所以第六节是诗人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祷告，不是一种宣告，他确切的来表明他的信心是什么。好，他确切知道神是应允他拯救他，好，右手的能力救护他也是类似的含义。接下来第七节，第七节谈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纪念啊，中文用提到，但是事实上原文就是纪念，跟第三节的纪念是一样的，纪念亚威我们神的名。好，这边从后面来看，纪念亚威我们神的名，这个我们神的名就是第五节那边谈到的，在我们神的名里面，所以他强调我们神的名就是亚威。好，那他要纪念，他把它合起来了，合起来谈哈。所以这边就是说，有人呢，他并不是纪念亚威的，但是呢，这里谈到我们就是要纪念亚威我们神的名，这也表明了他前面第六节谈到他是信心上的知道，他知很确切相信。并且第七节他有实际的行动，实际的作为，就是说他纪念亚威我们神的名，所以不是只有心里面真的是知道，他还有实际上的一种纪念。虽然纪念也是谈到好像心里面的一种纪念，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纪念他绝对是带着行动的。第八节，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这个我们却起来呢，应该更好翻译说我们却升起。好，那个是就是复活那个字，升起来，站起来。然后立得正直呢，这个意思原文是复兴，好，复兴，兴起，重建，复兴。所以我们他用到他们就是指第七节的那些有的人靠车靠马的那一些人，叫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结局就是屈身扑倒，这个意味着就是死亡，就是倒下。但是反面来讲，我们却升起来并且复兴重建。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受膏者在第一节的时候谈到他是遭难的日子，表示他是被好像打趴了，被压制在底下，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死亡，并没有一蹶不振，他后来被拯救了。所以呢，这位受膏者他的祈求就是他能够高举，因为第一节讲到愿亚威神的名高举你，表示他能够起来吗，升高，不要在底下被压制。那这个受膏者他如此，第八节谈到我们也如此，所以他谈到说升起来以及重建复兴，表示也经历过那种在被压制的状况。那所以因为原先在低处才后来才可能被升高嘛，所以曾经被压制，但是后来能够兴起来，能够复兴，能够重建，所以这也是一种信心。事实上不见得在当时他已经完全 应验，但是他也是在一种信心里面去看见这个事情，他相信这个是必定啊是要成就的。好，第九节，所以他继续祈求说，求亚威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对亚威神来祈求能够有拯救，神来行拯救。那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边用了一个词叫王，愿王。所以这个王又首次出现啊，他事实上也是对应到刚刚讲到他的受膏者，我刚刚讲到受膏者是有王的这种意思在内。所以一方面他向神施行拯救，但实际上呢，王的意思就是王会带领百姓，所以这些百姓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这个我们呢，他在实际上来讲，当然要在这个王的领导之下得到王的应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层次架构来讲，我们就应该要对神官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亚威是至高者，亚威他设立差派他的受膏者来做王，来做祭司，做先知，要来带领百姓。那百姓呢，虽然总的来讲对亚威祷告，但是实际上在实际的带领上来讲，他是要是愿王来应允我们。这个应该我们要从这边去了解。我之所以谈这个，是因为在犹太人来讲他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没有所谓的三位一体这种观念，所以他不会受到三位一体的说法来混淆，不会被迷惑。但是呢，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外邦世界，在基督教这种传统三位一体的说法笼罩之下呢，我们常常容易对这个观念无法清楚了解。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原本它的意思来看啊，这样子你就会清楚的了解到底亚威跟他的受膏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1篇。21篇事实上跟20篇确实是一个一体的配合起来的。20篇我们刚刚谈到了，它是一种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也意味着信心的献祭、祈求、许愿。那他也有一个信心的看见。好，21篇呢，接下来它是一种很确切的欢呼，很确切的，因为它里头的用词呢，就是发现说，哎，这些都是一种直接的赞美，就觉得他好像都已经成就了，他为此来很高兴。但事实上这也是在他信心当中所看见的内容。21篇谈到亚威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好，首先他对亚威来称呼，但是呢他又谈到这位王，向神祷告，但是谈到这位王，王就前面谈到第九节的王，也是就是20篇第九节的王，也是20篇第六节的受膏者啊。所以同样是谈到这位受膏者，这位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好，上下句的对应来讲，你的能力对应你的救恩。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其实在20节的第五节也有类似的对应，但是它对应的是你的救恩跟我们的神的名。好，那我谈到我们神的名，它是跟神的能力有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但是21篇的第一节这边谈到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应该指亚威的救恩啊，你的能力也是亚威的能力啊。跟20篇的第五节你的救恩那个你不太一样，那个你指的是受膏者王啊，他的对象是指那位王的救恩，他用那个说法来代表啊。那事实上这救恩指的都是同一个救恩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代名词就去说这两位是同一位，不可以这样去误解啊。他都在谈到 这个救恩都是从神来的救恩。所以在第二十一节讲到你的救恩，那是很直接的说法，就是亚威的救恩。好，那你的能力，亚威的能力代表亚威的救恩。那因此呢，王非常的欢喜快乐，这就第一节的意思。第二节，他心里所愿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大家发现没有，第二节谈到内容事实上跟二十篇的第四节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他也谈到心里所愿的嘴唇所求的。好，所以这边都是指的这位王他的一种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呢，神都已经赐给他，都已经的并没有拒绝他啊，也都应允他，所以都成就。那接下来第三节就具体开始讲到他所求的一些内容。好，那谈到了以美服迎接他，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美服跟冠冕，这个因为冠冕它代表的是一种荣耀，一种就是被高举的地位，所以跟二十篇那边谈到高举也是相关的。所以一个金金的冠冕，我们一般知道谁能戴冠冕呢？就是王嘛，就是做王者，为王的人，做王的他才有冠冕。所以这种得胜的这样一个王，他有金金的冠冕，他有这种美服。所以这个就是在谈到跟这个王的被高举是有关的，跟他得荣耀是有关的。好，第四节谈到寿命的部分，谈到这个日子长久。所以寿命我们一般就是讲生命，所以第四节这边谈到永生，神赐给他永生。我们要注意哦，他向你求寿，求这种一种长寿嘛，生命，那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如果你用三位一体的角度，你就会想不通了。那如果这位爱子他是跟这位亚威神三位一体，那他怎么还有永生的这个问题还要祈求呢？你一定会想不通的。但事实上这一位王，这一位受膏者呢，他还是要向神求寿，也就是要求永生，那神就赐给他。所以爱子他的生命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神赐给他生命，他才能有生命，他才能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关键点。那同样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位爱子他得救也不是他自己救自己，如果没有神去救他，他也救不了，他也无法得救啊，因为拯救这个救恩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彼得后书也谈到了，就是彼得后书那里也有谈到耶稣基督的救主啊，就是这位神，就是亚威，就是至高的天父。所以这个的意思都是说，这一位王，这一位受膏者，他都要祈求能得救，并且祈求能得生命，那神都亚威神都应允他啊，让他做王，让他得永生，得到救恩。第五节又谈到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所以就是谈到得到救恩也得到荣耀这样的一种结合，得到拯救，得到荣耀，得荣耀其实跟他做王是有关的，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处处的都是一直在赞美这件事情，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这谈到一个永远，就跟前面永生是有关，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好，所以欢喜快乐也是他很主要的一个内容。 也是回应第一节谈到的欢喜跟快乐。第七节和本漏翻了因为，因为王倚靠亚威，且因为至高者的慈爱，他必不动摇。所以这位王他倚靠亚威，因为这个缘故，并且因为另一个缘故，就是说因为亚威神的至高者的慈爱，因此这位王他不动摇。那不动摇就是不跌倒，他就是很稳固啊，这种稳固也是谈到前面的这个，就是不灭亡，是站立的稳，是到永远的一种日子长久。所以这位王，这位受膏者，他必须要倚靠亚威。那因为他倚靠亚威，这是一个基本。第二个，因为亚威神他的慈爱，这个亚威神的慈爱其实跟按犹太人的想法就会想到是他的约，亚威神这位至高者的约定和他的约，就是他有慈爱，他会守约，所以他一定会保守以凡倚靠他的，那让他必不动摇。所以这边要谈到的他的约的内容。好，第八节，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从第八节开始呢，就谈到了，引到了，就是亚威神要怎么来对付这些仇敌。这些仇敌就是恨你的人，就是恨神的人。那神的作为就是首先要搜出来，神的手要把这些人通通搜出来，通通找出来，通通抓出来等等的。好，所以没有人可以，这些恶者，这些仇敌恨你的不能逃脱。第九节，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火炉中，在震怒中吞灭他们，火要烧尽了。所以谈到就是神发怒啊，要用火来烧灭他们，烧灭这些仇敌。神的愤怒是极其可怕的，千万不要落入到神的愤怒当中，千万不要成为那恨神的人。所谓的恨神的人，我们一般对于所谓的恨就是不爱啊，不爱。那什么叫爱神呢？直接从第七节来看，就是倚靠亚威的人，那就是爱神的人。所以不倚靠亚威的人，他就没法表明他是爱亚威。那什么叫倚靠亚威呢？也就是说，在你的一切事情上，不管是欢喜，不管是困苦，你都倚靠他。你也就是前面这个王所做的，他在这种狭窄受逼迫的当中，他祈求，这就是倚靠的基本含义。因为你爱亚威神，你知道亚威神能帮助你，你才会去求他。而有的人他就不认为亚威神是能拯救人。好的，你一个人若不认为亚威神能拯救你，所以这个人他就不会去找寻求这位亚威神的帮助，那就表示就不是爱亚威神的人。那我们千万要了解这一点啊，实际上的一个倚靠行动，我们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我们真的是爱亚威神的人。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倚靠神，那第七节也会谈到说，因亚威至高者的慈爱，他会守约，那这样倚靠他的人是不会动摇的，好，就不会被毁灭。所以八节九节都谈到了不倚靠神恨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极其可悲的。第十节又谈到了对于那些不倚靠神的人，对那些恨神的人，不是只针对他们自己而已哦，还针对他们的子孙呢。所以这个是会祸及他的后代。所以第十节 谈到了神如何对付他们的子孙，要灭绝，要用灭绝这个词来对付他们，是灭绝他们。所以不仅仅是恨神的人他自己，神还要对付他的后代。那事实上神不会无缘无故去灭绝这个某个人的后代。十一节谈到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就是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这些子孙，这个他们呢，应该还是指这个具体这个仇敌。那他们的这些仇敌呢，他们是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他们不断的筹谋这种恶事。那我想这个他们的子孙应该也是会参与到这里面，因为一般而言会结成一种团伙了。好，那第十二节又是另外一个因为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好，所以一个人，一个这些仇敌恨你的人，他被灭绝，他被他们有意与神对抗，他们有很多恶计在那里要去做，可是事实上他却没有办法去伤害到神，反而是神会让他们准备逃跑，就是让他们赶紧逃跑，因为他们发觉他们没法去对抗神。那因为神的箭啊，神的箭就是这边搭箭在弦，神的这种惩罚，用这种箭来做一种攻击，这些人被灭绝了，那他们自然就没有后裔啊。所以这个第十节应该是有这个关系。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亚威亚，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并歌颂你的大能。所以这边又回复到是一种对神的一个祈求，一种祈愿。那这样的一个祈愿并不是为了并不是作者他为自己求什么，他所求的是乐意去看到神的能力来显明，而这样的一种显明是让神成为至高，神因着他能力的一种显出来，让这些看到的人就去知道神是这种至高的神。那神是至高的神，这样一种非常的美好荣耀的一种神显明出来，这一些所有倚靠他的人啊，这些就会，我们就是这些我们就会因此来欢呼歌唱。人呢，人的真正一个快乐这边表现出来了，并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因着神的能力彰显出来，神的大能显明。显明在什么上面呢？显明在这些仇敌遭到报应，遭到灭绝，这就是神能力的一种彰显。神也就是谈到神的审判，因为这边谈到的一种刑罚就是谈到恶人遭报，是一种审判的一种报应。那依靠神的人，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希望公义得以彰显，公义的彰显需要神能力的显明，就是神要按着公义来审判，要来刑罚这些一切仇敌，一切恨你的人。那这边是没有谈到说关于这个诗人的部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事实上虽然这些仇敌说是你的仇敌， 人与神为敌，那这些人难道他不与那些听从神的话的人也为敌吗？同样的，这是一个这些仇敌他抵挡神，意味着就是他抵挡那抵挡神的受膏者，抵挡这些倚靠神的人。所以倚靠神的人，他因为这个仇敌的缘故，肯定受了很多苦，肯定是遭到很多的压迫，但是信心，这些倚靠神的人，他凭着信心，他知道神必定要对这些仇敌来施行刑罚审判，那最终他也会因着神的这个大能的显明，神的刑罚报应来到，让这些恶者，让这些仇敌灭绝，因此就欢呼快乐。好，从实际上他们当时来讲，从作者而言，我相信作者他也是有体会到一种在他当前的一种应验，但是从整个永生的角度，永远的角度来讲，这一篇也谈到了将来神要借着他的受膏者作王，带领就是说带领这些倚靠他的百姓，那最终刑罚这所有的一切仇敌。诗人在这种信心的看见里面，他相信神必定要施行审判，因此在最终审判没有来到之前，这个诗篇就被写成，而且诗人他因此欢呼快乐。好，他也祈求这一天能来到，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还没来到就不欢呼快乐。因此整篇来讲，21篇来讲，我们可以讲到，可以了解到，这是一种因出于信心的一种赞美诗歌。所以懂得来讲，第20篇呢，他带着信心来祷告，它是一种信心的祷告、献祭、祈求，并且也确信所祷告的能成就。那第21篇他使用的词句往往都是已经成就，这种一种信心的一种肯定的看见，来表明他因此来欢喜快乐，来赞美。所以尤其在第13节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一种祈求啦，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大能。他还是盼望神的这样的一种大能的显现，这种神的审判刑罚恶人的这一日能够到来，那因此来让人，让这些见到的人能唱歌唱诗歌颂。所以从整体来讲，我做一个刚刚讲的一个简单总结，就是说我们要来了解到这个诗人他出于信心的祷告，但是他祷告的内容却是一种针对他的王，他的受膏者的他的祈求，他所计划所筹算的内容能成就，他是为着这个王要去做的事工，要去成就的大事来祷告。那他不是只为着个人的一己的私人的需求来祷告，那因为这王或者受膏者他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在这地上呢施行审判，要来刑罚恶者，让神的大能显明，让这些恶者仇敌遭报。那这件事情是诗人他确信这个王 必定要成就的事工，那神也完全的来应允他。那因此这个诗人他处处表明出他对这些事情的信心，并且充满着对这些事情的一种期盼以及欢呼快乐的一种心。那也愿我们来体会到诗人他在这样的一种祷告赞美当中的这种意境哈，让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心来祈求并仰望神的大能能够临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能够被彰显出来，也愿我们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这种真正的喜乐，也愿我们能时常的来唱诗歌颂神的大能。愿神与一切愿意照着他旨意的人，愿意倚靠他的人，愿意去向他求助的人同在。愿神继续带领我们。阿们。
阿们。